5月20日，稻米的由来。
你知道我们每天吃的香喷喷的米饭是怎么来的吗？这儿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。很早很早以前，当时的地面上没有稻田、房屋，只有一大片荒野森林，到处都游荡着野兽。人类就靠采野生的果实和捕捉动物来填饱肚子。有一次，天空忽然是像破了洞一样，大雨日日夜夜地下个不停，地面上发生了空前的大水灾。过了好久好久，大洪水才渐渐地消退了。这个时候，许多平常人类捕食的小动物都淹死了，树上的果子也泡烂了，可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少。好不容易发现一只花鹿或是小兔子，正想去抓它的时候，却常常呼的一声，那个花鹿或是小兔子就被凶猛的老虎给叼走了。很多人为了抓小动物来吃，反而被野兽吃掉了。大家整天坐在洞口发愁，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叫，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。在东方茫茫大海的一座岛上，住着许多天神。他们看到人类为着寻找食物而辛苦奔波，还要受野兽的攻击，都非常的同情。有一天，岛上的天神聚在一起开会，玉皇大帝摸着闪闪发亮的白胡子说：
自从大洪水过后，地面上的人生活十分的困苦，我们想个方法来帮助他们吧。
掌管种植五谷的神农氏说：
我想教人类学习种稻子是最好的方法，稻子年年会长大结谷粒，人类只要努力耕种就有稻米吃，不必去跟野兽打斗了。
大家非常赞成这个办法。在一旁的伏羲氏突然大声说：
如果再多派一些助手到人间去，他们的生活不就更好吗？
大家觉得伏羲氏的提议也很好，就纷纷地拍手同意。会议的结果是派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狗、猪六种动物到人间去帮助人类。牛和马最耐苦，可以帮人耕田和拉车。羊奶的营养丰富，可以给人当饮料。鸡每天早晨会高声地叫醒大家起来工作，狗呢会看家。至于猪呢，虽然它只会吃和睡，但是它的肉可以给人当食物啊。玉皇大帝把工作指派好，突然想到最重要的事情，稻子要怎么样才能够送到人间去呢？从这儿到人间去，可是要经过一片汪洋大海啊。原来那个时候天上的稻米是从头到尾密密麻麻地长在一根稻杆上的，而成熟的稻子很容易从稻杆上脱落下来，所以要带着稻米到人间，只能把稻米粘在身上送去。看来要运送稻米渡过大海到人间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呢。玉皇大帝温和地问六种动物：有谁愿意去完成这个任务啊？
我这个大个儿只会使力气，大概不能够做好这个工作。我想还是请行动轻快的马先生来做好了。
我浑身的毛滑溜溜的，粘不住一粒稻谷啊，请鸡先生吧。
这行不通的呀，我长得这么小，带不了多少稻子啊。
鸡猛摇着头，掉下了好些斑斓的羽毛。羊和猪都提出拒绝的理由，只有狗，他想到人类那副愁苦的面孔， 心就软了起来了。一身灰毛的狗吐吐舌头，很认真地说：
我来试试这个工作吧，人类实在太可怜了。
玉皇大帝很高兴，他拍拍狗吩咐道：
一路可要小心哦，你身上带的稻谷剩多少，以后人间的稻子就只能在稻杆上结出多少谷子啊。
狗点点头，跑到天池里把全身都泡得湿哒哒的，再赶紧跳进天仓的谷堆里。当狗爬出谷堆的时候，全身粘满了金黄的稻谷，只有两个黑亮的大眼睛咕噜噜地转来转去。这一列奇怪的队伍终于出发了，他们在大海里游泳，海浪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的起起伏伏。狗本来是个游泳专家，可是他必须照顾身上的稻谷，尽量不让这些珍贵的谷粒掉到海里，所以在海里面努力地跳过一个又一个的浪头，忙得团团转。游啊游的，过了许久，眼看着别的动物都快要到达人间了，狗转头一看，大叫了起来：
哎呀，糟了，身上的谷子越掉越多。
原来它身上的稻谷已经被海水冲走了一大半，又露出原来的灰毛了。他想到玉皇大帝的吩咐，就使劲儿地把身体像一座桥一样的弓得高高的。海浪一个又一个地打过来，尽管他每根骨头都拱得快碎了，稻谷还是一粒粒地飘走了，最后只剩下尾巴尖端的一点点的稻谷。狗一边想着，一边努力地把尾巴伸得又高又直。
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留住尾巴顶上的谷子。
他一路的用力高举着尾巴，不由得伸出了红舌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虽然他的尾巴酸得好像要断了，但是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下来。终于就要到达人间了，几个伙伴早已在岸边等了半天。已经头昏眼花的狗一个拼命就游上了岸，搭乘了任务，把尾巴顶端的稻谷送到了人间。地面上的人终于有稻子了，可是因为狗只送来尾巴顶端的一点点的稻谷，以后地面上的稻子就只在稻杆顶端结谷子。据说人类从此以后就有香喷喷的米饭可以吃，不必成天去外面奔波和野兽打斗了。至于狗呢，它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，为了报答它千辛万苦地送来稻子，就让它也一起吃米饭。听说现在有好些地方，每年新稻米上市买卖的时候，都要先喂喂狗呢。而马、牛、羊呢，它们只能吃稻草，至于鸡和猪呢，也只能吃稻壳而已呢。